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我是第一组，我叫吴慧文。那我们是就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我来做一些分享跟报告。因为我们这一组在讨论过程当中提了蛮多问题，然后也针对问题有一些讨论跟解答这样子，但是还是有一些疑惑等等这样子。那我就早上我们的问题开始。第一个，我们提到祭祀的问题，因为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祭祀，那我们的问题是祭祀是真实说还是方便说？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人回答。那利益部分，祭祀的利益，在场的法师跟那个师姐都说确实有这个利益。那他就提到说，像盂兰盆法会啊，或是说主要是在讲盂兰盆法会，还有在讲目犍连尊者这个典故。那我就有很多疑惑了，他后来就没有就后来又扯到别的问题去。但是我的疑惑是说，如果祭祀真的有那个利益，那为什么 还需要是结下安居之后斋生的功德，恶鬼道的众生才吃得到？那我们因为这个课本里面写到的祭祀是说在家居士请教佛陀说祭祀嘛，祭拜祖先这样子，那我的祖先吃得到吗？那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有没有像在寺院里头法师都会做一个那个施食的动作啊？那所以这样的祭祀啊，再根据就是目犍连尊者这个例子，那真的祭祀是有用的吗？这是我的疑问啊。然后还有一开始说的是真实法还是方便说？那麻烦如果等一下法师可以帮我们再解答这个问题。那针对第二个问题是，对不起，刚才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补充说，好，如果真的祭祀有他的利益，那我们要如何如法的祭祀，要怎么进行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上礼拜上课有提到梵拜，就是说法师有提到说佛陀时代其实是反对说我们的职业是唱歌的，然后 也反对说我去听歌这样子。那这个过患是什么？我就在想说这个过患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一组也有讨论到说，现在很多，因为上礼拜法师也提到说现在很多梵拜变成流行歌曲的那个模式，但我们这一组是很觉得很同意这样的做法。你要吸引一些年轻的菩萨来佛门，那你不用一些比方说配合摇滚音乐的，或是配合一些比较轻松活泼的乐曲的方式，或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接引他们的话，看过去都是白发苍苍的。这是我们这组说的，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去把这个佛法传承下去？那是不是说当时是当时的因缘，那现在的因缘是这样子，那是不是在梵拜上面也是要符合现在的一个环境跟情势？这是我们这一组对这个部分的讨论。然后再过来就说，如果说好不能够去听歌，那我现在想说国家剧院的歌这个会应该不是靡靡之音，那法师真的也不能去吗？如果这么样讲，那是不是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像有一些艺术欣赏，一些艺品欣赏啊，书法欣赏，这些是不是也都不适宜去？那第三个问题是提到说，有一个师姐提到说真我跟假我的问题，她说有时候有朋友问她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然后那我们回答，如果说初学佛者，我们通常都会接引他，都会说啊，我们有本有佛性啊，就比较会用如来藏思想那个部分去接引他说啊，我们本有佛性，那所以众生都会成佛，然后让他很有信心，然后让他进来这样子。但是之后如果要再跟他讲到无我的时候，就会好像自己互相矛盾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就有师姐说啊，你本身要对 这个大圣三希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你自己非常清楚，你就有办法去跟他怎么说。但是又有一个师姐说，你如果一开始跟他是用如来藏思想的接引方式，你后来要再转到性空为明系是非常困难的。对，所以不知道后来就我们讨论到这边。对，那第四个问题是提到上礼拜也是有上上礼拜也是提到即运即我，离运即我，然后又再去配合到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然后常见断见，那这个部分还是有点不飒飒，所以请法师在这个部分，因为师姐又我们在做师姐也有讨论到说这个部分很重要，那我们想对这部分的法义再更深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有个师姐有提到说像佛门里头都会有法会，那常常被朋友问到说你们 佛门不是说众生平等吗，那你为什么还分大功德组小功德组，那这怎么跟人家解释？对，那有一个那法师是说你就跟他讲那个贫女点灯的故事给他听就好了，然后那个师姐还是一副很疑惑的脸，所以就不知道说这有什么更善巧方便的方法来跟对方说。对，那法师也有解释是说内坛就那么多位置，你不从这些去 那也挤不下，那怎么办呢？然后还有个问题是说有时候同一个问题会发现说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法师或许是他从这个观点进来告诉我们这个，但有时候我就会听到说是这样的话，是另外一个观点完全不同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无所适从，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哪个。对，那这也是我们在家居士有时候学佛的一个疑惑。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住持法师，还有各位法师，还有在座的菩萨同学，阿弥陀佛。可不可以请法师开许我坐下来？因为一不小心就有老花眼，要翻书。我想要首先要感谢善文法师，我们第二组的，对不起。我是第二组的，我叫张玉芳，弓长张，那个入宝山空手二，不对，对，反正张玉芳就是我们很感谢第二组的善文法师，还有来自纽西兰的智修法师，让我这个初学者有上台的机会，还有感谢第二组各位久学者的承让，让我有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会，可以在慧智讲堂。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请容许我坐下来。好，首先我要讲，真是慧智讲堂，真是让我们等太久了，要等这样十几年才有这样三个月的全日课程，所以我希望各位常住法师要更加勇猛开课，要发挥救世之光，效学应顺导师，做一位在冰雪大地上撒种的痴汉。法师需要有讲法的机会，那居士呢需要有听法的机会，慧智讲堂有这么好的软体硬体空置在这里，真是太可惜了。如果应顺导师不管是在哪里有知的话，他一定觉得说哪呢哪个怕病的啦。好，所以我希望法师可以慧智破诸案，也希望这样的研讨会的内容是有效率的，不过这样可能给法师太大压力，没有关系，拍谁。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这是现在我要讨论的是我们第二组的研讨心得，所以请各位翻开课本的第38页，38页下面有个表格，这个是我的问题，大众部它承接的是大家社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大家社它不是偏重于比较严谨的上座部吗？ 他对戒律而言应该是轻重等持的啊。而阿难他是外现罗汉相，内密菩萨行，对戒律的应该是律重根本的大众部。好，这位这个问题，开仁法师是有回答，他说可能是部派之间，因为也基本上是娃娃供，我只是截取他的大意啊。用习规挖大饼嘛，所以他会排出一个比较有利的人士，那大家社是不是很有利的人士？所以大家社来做领头羊，当然各部派会有不一样的意思哦。那 可以请法师再分析一下。当然我们在第十八章戒定慧的考察会有详细对戒律的说明，我相信在座各位对戒律一定是很有兴趣的。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六十页，第六十页，好，第四个坚忍的特胜。好，坚忍的特胜里面有提到，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我想一般人会以为堪忍是什么意思，就是多你妈欧七给回，好来凶，好，这叫修忍路。事实上，这个只是说忍路哦，士可杀不可辱这样的忍路，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说到一半而已，另外一半是在我们好六十页倒数，在注脚第五十四，注脚第五十四有提到大宝基金哦，忍贪恚愚痴及诸苦恼，是故名为娑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白话文讲，就是说我们这些众生，我们很喜欢忍贪嗔痴这些苦恼，我们喜欢拥抱烦恼，所以。凡夫众生爱朝还，好爱朝还，还啊好，所以才会变凡夫。好，所以真正的娑婆堪忍的意思，应该是要安忍，还有加上忍贪嗔痴，才等于堪忍的意思。我希望我们各位同学是修安忍，而不是修啊偶情机会的忍路。好，那第三个问题，请大家翻开到第九页。第九页的注脚二，注脚二好倒数第七行的第五，就法轮跟转法轮是什么生意？这是我们同学的问题，所以请法师再比较再说明一下。那第四个问题是在四十三页，不好意思，让大家翻来翻去，这表示我们第二组是非常精进勇猛的哦。第四十三页在附录四的地方下面，第二期教典的特色有提到大圣经跟小圣论，在倒数第三的地方有说大圣经它是重缘起的极灭，那小圣经重缘起的生灭，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极灭，一个是生灭？所以我们有一位俗文师姐，她就举了阿含经里面的偈颂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即灭为乐。好，他来说明前半颂这是属于无常法，那后半颂也就是佛陀本身在当雪山童子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半句的偈颂，然后舍其生命给罗刹鬼吃掉的偈颂。但是我还是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就要被吃掉呢？好，有这么严重吗？好，有这么厉害吗？所以可能法师对于即灭跟生灭，当然一个可能是在讲法性，一个人可能是在说法相，但是真相如何，因为我不是证得空性的空姐，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好，那第五个问题请翻开47页，47页在第二友情的各种解说里面有说到梵语的萨朵翻译成为友情哦，但是在第六十二页的第二行有看到智慧莫那沙意念胜吗？这个莫那沙其实它也是友情梵语的音译，好，莫那沙也是友情的意思，但是又回到61页的上面第三行，婆沙论解说人为止息意忍莫奴沙，这个莫奴沙又是什么呢？智慧莫那沙、莫奴沙、萨朵都是友情意吗？还是智慧意？莫奴沙跟莫那沙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同样的意思吗？还是一个是指智慧，一个是指友情？好， 那再这样 OK 吗？法师可以啦哦。好，再来是第五个问题。好，请翻开58页。58页里面有讲到人类的特性，人间为天的善趣。你有没有看到人间为天的善趣？不知道各位同学，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学佛都知道是人道是最好的，但是以前会觉得说天人比较好，天人应该是比较庄严殊胜的。所以我在20几年前，那时候我都没有学佛，那有一位不管是什么通的居士就跟我说，玉芳，你过去生是天人，但是因为你做了坏事，所以你这辈子就下堕变成人了。那时候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很自卑，我不知道做什么拍戏这个代际，所以才会变成人。但是我们现在上到这一段，我们才知道原来人生是最难得的，人是最殊胜的。所以暇满人生宝，难得一失。各位有缘，今天不管是从哪边来的，能够来到慧日讲堂，这表示大家的法缘真的是很深厚。所以希望大家要能够效学应顺导师所说的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这样以后我们就只要生在佛陀前面，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然后被抓来台上讲话。好，随喜大家，阿弥陀佛。
各位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我是第三组洪文。那个，首先感谢我们本昌法师，还有我们第三组的这个全体同仁，让我有这个因缘在这里跟各位报告，所以非常的荣幸。那我们第三组有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人间佛教？这个人间佛教是导师思想的一个主轴，这个台湾甚至世界的佛教很多都是在讲这个人间佛教，其实应顺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的主轴，它是人菩萨行，就是由人直接来修菩萨道，然后最后是要究竟要成佛，所以这个是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它是有别于其他所谓的人生佛教或者是什么其他宗派在弘扬的这个人间佛教。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请我们住持弘运长老再把这个导师的人间佛教的这个内涵跟精神再做一番说明。那问题二是学佛是不是要把家庭顾好？那这个答案是当然的啦。我们这个本昌法师也有做一个简单的这种跟他解释。一个学佛的修行者，你如果说一味的说我只是要学佛，其他事我都不管，那你把家庭、父母、子女一切都弄得一团糟的话，那这样你如何学佛？你的心如何清净？怎么样能够解脱呢？所以这个当然是一定要把这个家庭的这个基础要先弄好，你要修学佛法才能够专心嘛，对不对？这个是我简单这样做解释。那第三个问题是学佛发菩提心如何持久？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的精神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就发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个菩提心不是泛泛的呢，哦，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一个很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一般常常讲，听到说啊，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啊、哦、哈，啊那学佛三年呢，啊佛又回西天了，哇，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一个要发心要学佛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后期的佛法是讲究这个大圣佛法，大圣佛法本来它就是菩萨道啊，哦，所以你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就是它的最根本的精神，哦，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请我们那个师父啊。啊、哦，慧然法师或者是谁，再补充。好，那我们的问题大概就是只有这样哈、哦。那另外我的时间可能还有哦，我是可以说，这一次开这个《佛法概论》，其实这个《佛法概论》是一个导师妙云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了。哦，啊，像这个《佛法概论》。你看导师他在这个序文里面他有直接就有说到说啊佛法概论他不是说泛泛的这样一个说把简介一个佛法其实不是啊佛法概论他是把整体的一个佛法的一个架构啊他做一个这个很详细的这种论述哦所以他把这个虽然说是分二十章但是他这个二十章里面导师他在这序言里面有讲他是以信解行证这样一个修学的次第、啊、来把它分、哦、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哦、第一个信的方面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导师的佛法概论序言跟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内容是要总论这个我们的三宝佛法僧三宝和教法、哦、所以这个第一你不要去序言跟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好像没什么其实这个是把一个我们要入佛门 要学佛皈依佛这个一个很重要对这个三宝的这种认识啊，一定要很清楚不然你要学什么对不对、哦啊、再来就是解的部分是第三章到十二章这个是为学佛者所应信解的这个境或者是说我们要学佛者所要的事理这个也就是阿含经的重点所以、这一本佛法概论其实这个三到十二章是把整个把这个阿含经的这个一些重点、啊、它都是导师用很简洁的文章把它再描述在这里再接下来是显的部分、哦、是十三章到十九章这个是在说明这个学佛者所应起的这个若浅若深的这种行见就是你佛法的理论知见学了一大堆以后你如何来实践、哦、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导师在十三章到十九章也是有都有分别的在有提到你在家的菩萨怎么出家的菩萨要学什么要修什么这个导师都有很详细的说明那第四个是正、哦、正是第二十章这个是说你一个学佛者、哦你依不同的这种实践你去行践以后你会得到的这种 果报、哦、是果证到底是什么、哦、这个就是在二十章里面导师也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哦、那另外我要提一下的就是说导师这本佛法概论他一开始开宗明就 很强调就是即人成佛跟刚刚我们的那个那一组有问到的人间佛教活在人间的这个论题有相接近所以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里面他也又很特别很重要的提到即人成佛这个即人成佛就是也刚刚我跟就是由人修行实践到最后会究竟会成佛、哦、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到最后他也是这样说嘛，就是说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哦，这个，所以这个即人成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重点所在。所以另外这个导师也一直在想，他说这个人间佛教活在人间。那我们这个刚刚也有一个师姐提到说，大家说我们一般都以为是说天上最好，其实人间是最好。你要成佛，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去行菩萨道以后，你才有可能成佛。你看从那个佛的那种本生坛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佛陀也是经过累劫的修行，当了很多事情，然后最后他还是在人间成佛嘛。我们现在的这个说未来佛弥勒菩萨，他现在是在斗率天弥勒内院嘛，但是他到最后他还是要回到我们人间，说要龙华三会以后他才会成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法有一句话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现在这个条件都已经具足了，我们希望大家努力，共同来成佛。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组基本上他是有提到这些问题啊。我同时也，对这个佛法概论，做一个这样简单的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可以把这个从第一章到二十章他所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以后慢慢上课就会了解了。好，谢谢大家，谢谢。
法师，诸位师兄、诸位师姐，大家好。我是第四组哈，我叫庄景云。谢谢那个我们的班长本慧法师，还有那个班上的组员呢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我们代表我们这一组哈，我们今天有探讨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有一个师姐呢，她有谈到。什么是小圣论，在第43页他讲到小圣论，那我们的那个法师就说，有清净道论啊，还有那个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孙正理论、一部众论，那到底这些论呢，是在讲些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等一下请那个 法师来给我们解释。那还有那个 有一个讲到这个阿含经，这个阿含经非常好，我们现在这个 佛学概论都讲到阿含经，那就讲到说有杂阿含汇编，那杂阿含汇编呢，这个里面只有把那个 原文就是写出来而已，可是那个阿含经还是蛮深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经典来看，所以要请教法师看有没有那个阿含经或是杂阿含经有没有什么白话的解释或是翻译，这也可以给我们平常的参考，这个是书方面。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师姐哈，她谈到说，这个佛法呢，她讲这个佛法的问题，她说佛法呢，不是佛学哈，是要有信解行证，才能净化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行为，趋向佛道。他才不妄为此生为人，这是这个师姐他对修学佛法十几年来，他都在应顺那这个慧日讲堂，他也听了很多的课，他的 佛学的感想。那还有一个师姐呢，他是讲说，现在一个社会事件啊，说学佛的居士如何呢投资理财，才不会 违反这个五戒或是菩萨戒，因为这个师姐呢，她是白手起家，以前也做过很多生意，还有这个理财方面哈。那我们的本位法师说，要依善行善事哈，正当的理财方式，那就是说，那还是日常生活中啊，这个投资理财啊，做买卖哈，如何才可以避免犯戒及影响我们的修行哈？这个要请法师来开示一下。那还有一个。那这个师姐讲完，她说她也学佛很久， 他说佛法的精要呢，因为他以前是白手起家，然后他都做主管，所以他执着很多东西。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佛法就是不要执着，要放下。他说 学这么久了，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师姐。那还有一个师兄，他讲 他佛学也学很久，他讲他说这个涅槃，什么叫是涅槃，这个要请那个法师开示。然后涅槃是什么样，那个这个是本慧法师，他讲说涅槃是什么样的状态，日常生活中要如何让自己慢慢接近涅槃的境界，这个等一下请法师开示。这个关于涅槃， 那我知道我们这样看，这个后宽院长啊，他讲解他常一言以蔽之哦，他说涅槃就是贪嗔痴永尽哈，我们上他的课他常这样讲。那我们有一个师姐要讲说，涅槃呢，它不是一样，不是一项东西，它是一种境界哈，烦恼止息哦，身心自在。这个是我们一个师姐她的感想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组哈，今天五样东西所讨论的比较重点就是，那这个是我们第四组所讨论的。好，谢谢各位。
上师父，还有诸位上座比丘尼大姐，还有各位菩萨，能够来这边上这个课，我也同感荣幸，因为一直从我出家开始，一直很想找一本佛学概论，有人来上这门课，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偶然一个机会听到讲堂要开这个课，我是在前三天我才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就打电话来报名，然后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感谢和尚师父能够慈悲开这个课，让我受益匪浅。本组呢，找我来担任最后那个接讲的工作，其实很惭愧，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接讲员，因为学佛未久，对于导师的思想也不是了解得很通透。但是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很感谢普观法师能够诠释了很多有关于导师在用字遣词方面的严谨。举例来讲，在讲到超脱，那超脱是超脱法，那个这个超脱呢，是超越解脱的意思。它在这个超越解脱的意思里面，就含盖了今天超越我们人生，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肉身，超越这个，然后达到解脱的状态。当我们讲的佛学是佛学要正果的话，一定要自解脱。如果不自解脱的话，是不可能的，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对知识是很重视的，但是我们的知识又跟一般世间的学问不一样，我们的知识是比较偏向于出世。所谓出世，依照导师的解释，出世什么叫世间？世间就是一个轮回的状态， 一世隔一世，一世隔一世这种轮回的状态。出世，这个我不晓得就解释的对不对了，就要我的感受就是出世就是世间跟世间的相反的方向，就是离开这个轮回的状态。那要如何离开呢？那就要智慧来解脱了。那就要如何得到智慧解脱呢？那我们可能就要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对法的定义里面有三个定义：闻一、意境以及皈依、皈依法、皈学佛法。那在这里面就谈到，直接就谈到的中道法里面，就是一切皈依法的根本就是善的德行。这个善的德行，讲述的，我们佛教并没有，自佛陀开教以来，演教开教以来，并没有把觉悟当成我们佛教佛这个字专属，或是变成我们的佛教的专利，没有。佛都讲，佛法并不是因为它的出世而有的，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我们也可以从导师这边可以看到，就对它的根本皈中道的皈依法的根本的就是善的德行。也就是说，就过去看到上座部有达摩南陀尊者也讲说，佛法其实就是心的开展，心的开展，心地的开展。当我们善行越高，我们心地越开展的时候，智慧就能够产生智慧。我们这一组在讨论的时候，曾经有菩萨问到智跟慧，当时也没有很多时间，不然的话，普观世音会解释得很清楚、很详细。佛法里面的智跟慧是有差别的。智是来自于观察，观察的智慧，观察智慧经过深入的观察以后累积，然后所累积沉淀以后，所自然会产生我们那定慧等之后，就会产生发起的那种慧，发起的智慧。这跟世间的智慧不一样。而那这个智慧呢，又含量在一个就是无常观里面。我们讲缘起法里面，缘起法，从缘起法看到，从缘起法要解释缘起法，所以有四谛。四谛产生了以后，又为了让知道苦如何集成的，才有愿处界。这个，然后这个也就是像我们这一组也讨论到正见。我们佛学佛，什么叫正见呢？大家都讲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这个正见是什么？这正见是佛陀开源教法给我们，佛法是本来就有的，只要是世间就有佛法，但是没有人教我们，没有一个人教我们如何去学到佛法，是佛陀告诉我们缘起法，用缘起法，用这种方法去学到佛法，去学到佛法。因为能够在缘起法里面知道无常，观无常，因为观无常以后就知道，我是假的，这个叫做假名。好，一切的根源还是在那个地方。那导师这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想这本书有谈到，这是欧韩啊，本来是欧韩的讲义，可是实际上在导师在涉学的时候，他很慎重的把这个源头呢往根本的源头去找。那这个根本的源头，可能导师对佛教界的贡献是很大的。因为如果在讲，如果从这一本讲义乃至于这些，虽然导师也讲到大乘佛法，可是在导师的心里面来讲，大乘也不过应该是一种名称，因为世间，因为佛陀离我们很久了，那在整个时间的长流里面，而定了一个大家共同认知的一个名词，那个叫大乘佛法，大乘的一个佛法，那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因为在导师的观念，应该所有的佛法都是归流于真正的佛陀的教法里面，真正的源流。因为不管学中观、学唯识，就像今天 普光师也特别提到说，哦，对，那个唯识，讲空性就必须要谈到这个唯识或是中观，都有不同的解释哦。那有都有不同，这是不同领域的解释。那这些解释也不过是让我们去了解更深入的了解佛法而已。那一旦知道以后，该不该有这个成见呢？可能就是要如法义了，那就是要。他只是帮我们度过，哦，度过、给我们得到菩提的一个方法而已，而不应该把这个，背在身上。我想导师在这个方面，导师在有一本书里面写到，有一个居士，他要出唯识方面的那个翻译成，把唯识学翻译成英文。那他来问导师，导师说你应该做，但是他这个唯识呢，可以却跟导师的中观思想呢是基本上，导师在那时候有一个中观思想是把唯识破得很厉害，可是导师还是鼓励他说，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宣扬佛法，这个就是真正叫方便，那个我们学佛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很能理解。我也很，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导师竟然把大乘佛法描述成艺术化，这句话，深有感触，因为不然面对很多宗教，尤其道教或什么很多宗教很多仪轨，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如果用艺术化的观点来看的话，也许就能够多多少少就能了解到。古大德们开演这些法门的可贵性，但是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学好，学到原来的佛法，原汁原味的佛法，就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人生可以展开真正得到人的价值，能够成佛道。好，感谢各位。
没有，那我们先请我们主持师父哈，先来供我们这个导师的精髓哈，人间佛教的精神哈。现在是你的时间，可以讲连贯起来。OK， 好，连贯起来，好。我们主持弘一师父慈悲，我们诸位法师慈悲，我们诸位菩萨，阿弥陀佛。刚才听了很多哈，一定会有问题啦哈。这个，如果哈，这个有授课经验都知道哈，这个如果在上面讲说，老师如果问说有没有问题，有两种，一种全都会，一种全不会。全都会就是因为都懂了，全不会都是不懂，不知道怎么问起啊。这因为我们有贪执的这个想法，所以有问题是好的，好，这有问题是好的。当然每个人的见解跟看法不同，那我们就针对几个，因为刚才一下子问题太多哈，这个我来不及记啦哈，那就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这个我会这个把这样的。这问题然后再转呈给我们班主任，好，他会来有因缘会来做解答。先有问一个问题嘛哈，祭祀有用吗？对吗哈？祭祀有用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对不对哈，又很有趣。那佛教的观点是怎么样？我记得我早上嘛哈也提到了这个部分， 是人家就问啊佛啊，哎，到底拜拜有没有用？是这个地方，这个佛法概论，这个开恩法师把它编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说哈，这个人死不一定为鬼，先这样的概念呐、啊。这个也是导师人间佛教的一个概念，去除鬼化以外，还要去除泛化。泛化就是大概哦，那么去做神明啊。啊，想要去当神仙这样子，总以为神仙是最究竟，殊不知这个梵天也要来请法，不是吗？所以导师在论述人间佛教的时候也讲到这边，那你们最敬仰的老大都来请示佛陀了，那你要跟谁，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祭祀到底有没有用， 我看完这一段我有一个结论啊，就是说你的心有没有安了，到最后嘛，那一段经文到最后是问说，那到底我既然拜的东西不一定是我的亲眷所得，那其他的鬼道众生吃去了，那这样你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啊。行布施有没有功德？有功德啊。啊，其实再来就是问说，那去施食这个地方有没有用啊？这个问题哦，我曾经问过。我们那时候在佛学院学梵拜嘛，哈啊，小沙弥不是要学初始吗？对吧？我们就一个问，那老师，那这样我们出去，那多少众生在吃，还有没有吃到？对啊，老师只回答一个问题：你心纯不纯？你心不纯，纯不纯啊？就说，其实那是我，你应该感谢这样的因缘，让你训练这个心量，有懂意思吗？难道你拜的？不是你祖先吃去了你就不拜了吗？那么自私吗？我们是学佛的吗？不是吗？好，所以从两个，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把心胸放大。跟提问单里面也有一个讲慈心禅，心禅从自己嘛，对不对？好，那扩大到这个有情无情整个这样子，对吧？其实每一个佛教里面其实都是表法，包括过堂五堂功课也都在表法。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佛学院啊，然后有一天慧天长老来主持佛山，好，他就这么讲说，你们不要小看哈这个过堂。为什么不要小看过堂？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唱供养记吗？大家都默然，每天唱但是不知道其所以然。他说这个就是培福啊，修慧啊，先把好吃的供养佛培福，再来我们希望这个所有苦难众生也有的吃下施。哎呀，你看我们每天唱的可能都不知道，所以祭祀有没有用要问自己，你心有没有打开，心有没有清净，有懂意思吗？其实就是这样，借这样因缘来训练我们这样的心。其实这个很多的因缘，外在的因缘，纵然是逆境也是在训练我们的心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哦，公立社会是常讲说出钱的是老大，对不对？有没有？哎，但是我跟菩萨讲，出钱不一定是老大，接受你的布施那个才是老大，对吧？哎，法鼓山圣严法师不是讲吗？这个救苦救难是菩萨，那受苦受难呢？大菩萨，因为他的因缘，他能够让你发起这样的心，有懂吗？所以即使有没有用？要看你自己是这么狭小的心还是这么广大的心，有懂意思吗？不过这个祭祀确实是印度里面婆罗门教最喜欢的，就整天拜啊。所以阿含经里面就讲哦，就举一个比喻，有天呢就是说，哎，他就做一个比喻啦，他说石头丢，佛就用石头丢到海里面，然后每天在岸边喊石头石头浮起来，石头石头浮起来，石头会浮起来吗？不会嘛，懂是吗？佛就跟人家讲啊，这个就是外道，每天在石头石头浮起来，懂意思吗？要去做，一步就是一脚印。好，所以我觉得祭祀，当然包括我们中国很喜欢祭祀嘛，哦，像祭祀的观念，其实佛经《阿含经》里面有讲啊，你祭祀东西南北，这东西南北其实是代表不同，代表父母，代表兄弟，就讲我们要人和，那才是真正的祭祀。祭祀就是一种敬仰心嘛，不是吗？你没有敬仰心，你纵然在那边磕大头也没有用啊。好 ，OK， 好， 再来第二个，有一个吉运离运，对吗？吉运跟离运那是什么？那个灯，那个这个哈、哦，跟接下来张老要开始有关系。接下来第四章里面有讲，它主要破我们什么？说我们众生哈、哦、怕空，对吗？因为我们有抓惯了，我们怕空，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们用空来破有，对不对 ？OK， 好，空来破有之后，其实到这边应该就要结束了，懂意思吗？其实要叫你不着，但是众生又着于空，所以要安立一个空来破一个空，对吧？哈，安立一个空，那你又执着这个空空啊，那你要安立一个空来破这个空空，对吗？然后呢，你又执着空空空，对不对？那没完没了了，不是吗？不是吗？中道跟我们讲就是讲这样子，你我们都是这样抓这边跑这边，对不对？哈啊，抓这边又跑那边，就是两边都不行，对吧？所以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啊，不是吗？对吗？好，所以其实吉运离运，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吉运，就是说我们要去找这个我们无余生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我，找得到吗？找得到吗？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身心和合的状态嘛，对吧？哈，如果这个身体不和合，其实你的精神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作用嘛，哈。所以吉运，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你在无运身里面去找一个真实的我，找不到。那离开外面呢，找一个梵天来当我们依靠，找得到吗？找不到，对吧？成佛之道里面不是讲啊，这个皈依三宝嘛，求佛那。然后处处求嘛，皈依处处求嘛，求之遍十方嘛，找得到吗？找不到嘛，哈。所以吉运离运其实是在破空，相吉跟相离都不是，懂意思吗？好，所以这边是主要是讲这个般若意，这个就是在空智探究里面哈，如果有兴趣啊哈，空智探究其实是蛮好的一个题材，好，你可以去稍微涉略一下。再来有讲到堪忍。哦，这个六十页，看一下哈、哦，那怎么样？堪忍，哦，我那个刚才那句是那个菩萨也有说到了哈、哦，堪忍，好、哦，这个在注脚五十四大宝基金，其实我觉得谈的够详尽的了哈、哦。第一个，从什么叫做娑婆？佛就讲，毗戒堪忍贪恚愚痴及诸苦恼。好，就是说哈，这你要经得起诱惑啊，懂意思吗？据我们自己的角度哦，好，我们要经得起诱惑，贪看到好吃的，想多吃一口，对不对？对吧？哈，这我们那时候在佛学院啊，那时候师长也讲啊，他说哈，你不要小看过堂，过堂也可以起贪嗔痴。说哈，真的吗？他说真的啊，因为过堂都按照生次排嘛，哈。还有行堂啊，对吧？看到好吃的，因为我们最喜欢吃披萨了。好，还有行堂啊，行堂，你就眼睛看到披萨一直走过去哈。然后，再一个一个夹，对不对？哈，那你会心里怎么寄望他？不要夹，不要夹，对不对？那就起贪呐、啊，对吧？哈，结果没办法，被人家夹了，到你这边前一个刚好没有了。No， 起嗔恨心，不是吗？再来，好吃的拼命吃吃吃，吃到撑着了，啊、哦，在那边说、哦、我好撑，我要去跑山了，那不是愚痴吗？对吧？好，所以啊，一顿饭就可以起贪嗔痴，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吃饭，有对吗？所以才叫我们思存五官啊，不是吗？对吧？贪等为宗，对吧？防心离过，贪等为宗。贪等就是贪嗔痴，懂吗？等就是这个省略词嘛，因为它要那个体裁要一样嘛，哈。贪等为宗，所以吃饭也可以起贪嗔痴。你看啊、哦，所以什么叫做娑婆世界？世间有太多的诱惑了，你要忍耐啊，忍住啊，懂吗？忍住怎么忍？从持戒开始，对吧？持戒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我们在上戒律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说，持戒 我们遇到学佛第一个最怕的就是怕持戒，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对不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 绑成木头人。那个戒学老师跟我们讲说，不要这么想，你应该把戒学当作是安全气囊，把它当作倒车雷达。你们都有测速照相嘛，对不对？啊，超速的时候那就会一直想嘛，超速超速，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很烦啊，对不对？想把它关掉，对不对？是不是？会不会？会嘛，就一直哔哔叫啊，你很烦啊。它作用是怎么样？提醒你，是你装着啦，但是你又讨厌它。人就是这么矛盾，不是吗？好，所以老师给我们新观戒学新观念就是说，其实你要把它当作是安全气囊，你要把它当作是倒车雷达，你要堕到恶趣的因缘的时候，它会提醒你，不是吗？对啊，所以才讲戒是福囊啊，破一个小洞，它就慢慢没风了，没风你可能就是沉沦下去了。好，所以很多这个诱惑，我们要从身的地方开始，由身来才讲心嘛，对吧？才求定嘛。那你在动乱当中，你在这个世间的纷扰当中，你能够定下心来看清楚真实状况，那个才是智慧，不是吗？好 ，OK， 好。所以这边也讲了哈，第一个，我觉得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要忍世间的种种的贪嗔痴，对吧？好 ，OK， 好，再来。只是说，如果你是圣者，你发愿要度众生了，对不对？哈 ，OK， 好，你看哦，下一段呢，一切因因这边就讲哈 ，OK， 圣者于众堪耐劳倦，有没有？而行教化，故名什么？堪忍也。你就知道哈，这些众生不好玩，对吧？好，你要发大圣心，对吧？其实哈，也是。越纷乱的地方，越杂染的地方，才显出菩萨的可贵，对吧？所以这边讲啊，说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啊。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啊。好 ，OK， 好。所以堪忍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从自己跟他人的角度来看。好，再来讲到莫奴沙61页嘛，哈，这是最后那个表。是莫那沙或莫奴沙怎么跟智慧有搭上关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是不是？我们看一个地方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在大毗婆沙论这注脚55，对吧？有人有这么问啊，好，61页注脚55，好 OK， 这就这么回答哦，说什么叫莫奴沙。你看哦，这有一个转轮圣王叫曼陀多，对不对？哈、哦，这个人叫他要先怎样？先思维、称量、观察，要不要动脑？要嘛，对不对？好，要先思维、观察，然后呢，渐渐呢，这些人学会了一些工巧，有看到吗？对吧？是吧？啊，所以莫奴沙在《婆沙论》里面其实定义，其实。我们 是真的是有用动脑筋去学习去思考去怎么做理出一个理则，所以这跟智慧有关系，所以才把它配在这个智慧这一边啊。当然主要讲的是意念胜嘛，我早上讲的啊，我们记忆力都很好，对不对？对不对？不好吗？还不错吧。哎呀，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时候，现在我们都用在记人家的仇恨。好，那个时候，哎呀，不过要反过来，好，反过来，好，所以意念胜，好，说 OK， 好，再来这个人间佛教的论点哈，等一下我们就请这个我们住持师父来跟我们讲，因为哈这个地方他是专家，好 OK， 好，再来有谈到如何理财嘛哈，对吗？这个不要问我，我不会。但是我可以介绍你一本书，导师，等一下你去出宣哈，找一本佛教的财富观，好，你去找导师告诉我们哈，什么叫是真正的财富啊？有懂吗？好 ，OK， 可以啦哈，好好，再来涅槃，好，涅槃到底是什么？其实涅槃哈有很多的语义呀、啊。 好，即使有甘露啊，甘露其实甘露就是长生不老，然后这个也有不同的定，就是就如后观院长所讲的嘛，哈，最究竟的是贪嗔痴有习嘛，对吧？它是那种境界，正路的境界。当然，它有层次的不同，对吧？这那时候我们在学院里面也讲啊，我们戒学老师就讲哈，这个南传哈比丘他说哈，这个吃饱饭也叫涅槃，小涅槃呐，因为满足了，当下满足了，懂意思吗？之后下一秒不知道了啦。好，当下满足了，好，那种自在，好，对吗？好，这叫涅槃。当然，涅槃是我们的目标啦，但是目标达到，这不是就在那边想了，对吧？目的是要度救度众生嘛。好 ，OK， 好，好，那还有这个讲到43页有一张表，对吗？第二期的教典的特色嘛，哈，他在比较这个大小圣，好，大小圣教典的不同的地方，哈。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把34页，翻一下讲义的34页，这边的重点，把它表格化，把文字表格化，我懂吗？好，所以34页这个地方三，好，这个地方哈，你可以写一个，稍微注记一下，在43页，只是把这些文字表格化，我懂吗？可以啦哈 ，OK， 好，就问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比较？其实导师他在比较那时候，这个大乘经典其实有慢慢开展，那到底当然会有一些冲突啊，包括戒也会有冲突，但是哈，没有对错，只是角度的不同。有懂吗？好，佛法是绝对没有对跟错的，只是契机契不契机的角度而已。然后，所以这边就在着重在比较这个大小经论好的重点了哈。你看哦，大乘经它着重在贯通直觉，重在赞扬佛陀的行果菩萨行啊，对吗？所以有很多本身谈啊，对吗？好 ，OK， 小圣呢着重于精密思辨，重在生死解脱的事理。所以编了很多论嘛，你看论哈，他现在在讨论什么？他就在下面一个很精准的定义，对吧？什么是出国？什么是恶国？什么是反正那些法相，他一定要把它定义的很清楚。好 ，OK， 那重在当然是解脱了哈。再来第二行，从世尊的本身本行，对吧？哈，窥探这个佛陀的精神，菩萨的精神了哈。再来呢，小圣呢，渊源于世尊的言教，因为记录集结下来的嘛，对吧？好 ，OK， 好，在艺术化跟科学化，当然法师讲了哈，艺术化我们用一个语气叫做多元化，对吧？好 ，OK， 好，那当然这个小圣他着重于这个真理的思辨，所以科学化就是这个凡事要讲求证据嘛。好 ，OK， 好，再来，富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好，在大乘这个地方，再来小圣这个地方不免流于枯燥和繁琐，比较严谨呐、啊。当然不会到枯燥了哈，是比较严谨这样子哈。OK， 那大乘当然是以菩提道，对吧？小乘呢，解脱道嘛。OK， 好，那大乘重于缘起的极灭，极灭是我们的目的嘛，对吧？好 ，OK， 那小乘呢重在缘起的生灭，因为他要分析那些法相，他要搞清楚，懂意思吗？大乘哈就是一个学习的目标，让我们学习。OK。好，那我们就朝着这目标学习。但是小圣他一定要问懂，为什么？为什么？对吧？院长常讲的哈，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不对？还问砂锅在哪里，对不对？哪里买的？多少钱？好 ，OK， 好。所以小圣他着重于这生灭的法相的分析。好 ，OK。大乘经典着重于适应世俗，体为佛说。所以前面就不断不断挂上佛说啊，懂意思吗？但是不是佛说不一定啊，啊，但这要讨论另外一个大圣是不是佛说，那个不重要，懂意思吗？重要对你有没有用。所以刚才我们讲啊，一切善法让你能够降服贪嗔痴的都是佛法，对吗？管他谁说的，不是，当然不是说管他谁说的，就是说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可以吗？好 ，OK， 好， 那小镇呢是着重于这个论点的保存，还有题材均律的不同，所以应该开始不太有不同的传承思想，可以吗？好，刚才还提到了说有一张表在讲这个大家社传承的问题嘛，哈，对吗？那个在第几页啊？38哈。好，对啊，这个我赞同开仁老师他所讲的，其实哈，他是找一个这个人呐，哈，推出来，这个当初那传承嘛，着重那个金字招牌嘛，就跟一样啊，我们古时候翻译经典啊，对不对？翻译也不是有口授吗？有笔授吗？然后还有几个校对吗？那是一个国家在资助的一个翻译的大工程，但是都挂上谁的名字？某一个三藏法师的名字，对吧？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也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哦，我有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在老师在讲，其实要用不同的语言，不同部派有他习惯的语言，对不对？你看这张表，它是哑语、俗语、好杂语、鬼语，是不是俗语？其实是不是就是大家是这个学派常用的语言？因为这个部分在讲这个佛教没有固定的一种语言，对不对？好，如果这样子的角度说啊，其实加设那个地方习惯或多用这样的语言，我觉得这张表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用它的原本的那个传承。好，当然传承是一种角度。好啊，这边讲是在讲语言的问题嘛。如果我们这样讲，或许这是当然这是我的浅见跟看法了。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快，对不对？是吗，住持师傅？我已经讲半个小时了，还有七分钟，好，好，阿兰。OK，OK， 好，好，长老慈悲了哈，这让一个默雪哈在这边耍大刀这样子哈，好 ，OK， 好，人间佛教的部分就交给长老来慈悲来帮我们讲了哈。里面还有，刚才还提了哪些问题？因为我来不及记。啊？第几组？第九页，好，来。哦，转轮法轮与转法轮 ，OK， 好，来，这个地方要看回去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啦，同意是吗？哈，这个地方的文字只是把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段它的架构大纲讲出来。那法轮，这个我记得我听过长老的开示哈，法轮之前是一个传舵嘛，是不是师父？好，传舵嘛，哈，传舵象征这个佛教，对对，那只是一个象征性。好，那是不是原本的那个佛陀所设的？不一定啊，因为他把它艺术化，象征性嘛，哈。法轮跟转法轮，就是说法在哪里，还有弘扬佛法的人在哪里，有懂吗？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我常常跟菩萨分享哈，说哈，这个弘扬佛法哈。不光只是出家众的这个任务，出家众当然责无旁贷啊，何谈如来家业啊？但是这个在家人，你也是有弘扬佛法的责任。你说师父，我又不会讲没关系，哎，那不会讲怎么办？我又读得不深，你好好做，你依照佛法去修行，好好做，你就是活招牌，有懂吗？这就是弘扬佛法，就是身教。如果没有，人家会讥嫌啊，会不会？当然会啊，对不对？哈，是学佛还是发音不标准？学猴，对不对？对吧？好，心浮气躁的那种学猴，对不对？确实啊，你不用开口，威仪相续就可以射中。 麻胜比丘啊，不是吗？对吧？好，你看威仪相续，这个德行高超就能够摄众，你就在弘法了，你不用开口，懂意思吗？当然开口不过是要把法再传出来，但是哈、哦，要很小心。我们佛学院哦有一个特色，就讲两个字啊，出处，对吧？哈、哦，有没有？如果你们常听后观法师的出处，我们在学院里面也这样哦。这个我们都这个，我们都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啊，哈、哦，然后讲弘，就是滔滔不绝的讲自己的见解。那这时候后观院长就会出处。确实是如此啦，确实是如此，因为哈、哦，现在这个时代、哦、言论自由哈、哦、太多了，变成杂多。老师也讲啊，对不对？杂多，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我们初学佛法的变成没有办法抓到核心，再来哈、哦，什么都差不多，对不对哈、哦？啊，反正、哦、一切讲空啊，我就跟菩萨讲是空吗？打你一巴掌看是空还是有。他当下是说有会痛，对不对？为什么会痛？因为缘起嘛，哈，我的手打在他的嘴巴上面嘛，哈，会痛啊，对不对？哈，所以是空还是有，不是那种口头禅，懂意思吗？是要离这个文字相的。但是文字我们又不可以没有，对吧？我们的言语这个都是全表，对不对？好，文字也是全表，乃至我们的。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也都是全表，对吗？所以我们好好做，我们都可以弘扬佛法，是吗？好，我们就请我们住持师父来讲解我们这个导师的人间这个佛教的概要跟精华。哈、哦，休息吗？休息。休困到几点？三点，好不好？休困十五分。好，我们三点，好，我们三点，好，我们下一堂课三点开始。